很普通一个富人，这富人就走进 Costco， 我们说我们都去过 Costco， 那富人就走进 Costco， 这个人只做一件事情，他在 Costco 呢就碰到人，他就说，哎，我认识你，突然一个人跟你说你认识你啊，下面就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他的，说请你打电话给我，就这个富人在 Costco 什么都不做，就在那边推着车子啊，就推着车子说，嘿，我认识你，请你打电话给我。我们都去过 Costco， 如果有一天你在 Costco 有一个人碰到你说我认识你，请你打电话给我，你会怎么样反应？你想一般人都怎么反应啊？所以那个电视演出来说，一般人呢都是觉得 What are you， 就是很不友善，很不接受，而且觉得这个真是很无聊一件事情，怎么突然我在 Costco 买东西，因为大家都在 shopping 买东西，买肉买鸡买鱼买看书，突然有个人说我认识你，那要打电话给我，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女的有一些精神上有问题。这个女的也是越做觉得这个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她可突然她在 Costco 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人，这老人很老很老，她推着车子咕咕咕咕咕咕在推那个车在走路，这女的就跟他说，哎，我认识你，请你打电话给我，给这个老人的时候，这老人看看他，突然用一种很热情的眼光跟他说 Really？ 这个女的就跟他说，呀呀呀，我认识你，你请打电话给我。他说 You really want me call you？ 那女的说 Yes Yes。 这老人看着他，你知道那个电视就 zoom 到这个老人的那个眼神上面，突然在老人眼睛里面就流下眼泪。他说 You know how much that mean to me。 这老人就哭了。这老人下面讲一句话让我真的非常感动。这老人就走到那个女的前面，他说 Can I have a hug？ 这个是一个演员，这演员就 hug 这个老人。可是我看到这个演员，当他回头离开这个老人的时候，镜头就 zoom 到这个演员的脸上，我看到这演员的脸上眼泪也流下来。他在演一出戏，可他不晓得这个戏有个真实性，就在 Costco 里面，在忙碌的人生里面，有一个非常孤单非常寂寞的人正在走在那个路上，他需要人跟他说，我认识你，请你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会发现，我觉得有时候神仿佛这个 Costco 的这个演员，他不断地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告诉你，我认识你，请你打电话给我。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写在距离今天2700年前，神就告诉我们，他说我认识你，我要跟你讲话。神说我认识你，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神不是一个演员，神是一个导演，他希望走进我们的生命，他希望安慰我们，他希望给我们力量，他希望给我们智慧，他希望给我们聪明，他希望带领我们经历他的荣耀。像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宝贵很真实的信仰，所以你跟我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能够活得更美丽，能够活得更光彩，所以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的像神一样点燃这黑暗的世界。你跟我的周遭有没有黑暗的世界？有黑暗的世界。我们周遭有没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盼望我们能够承继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让这个世界的黑暗因为你跟我的存在，人有盼望，人有希望，人有喜乐，人有对生命有更强烈的热忱。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旧约里面的福音中的福音，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从第1节到第11节。 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到第11节。若你找到了，就请听我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们若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熟悉教会的，熟悉圣经的，你会发现，若您有机会看新约的话，当耶稣基督要讲道的时候，他特别使用了旧约这一段的经文来描述他的身份，描述他的地位，描述他的使命。所以你可以说耶稣基督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其实耶稣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来自旧约这段经文，耶稣基督的目的就在这段经文要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基督升天了，这段经文继续的，我应该觉得是你跟我在信仰里面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也应该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小组的 mission statement，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对于经文的本身，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更深入的了解。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到第九节，十节到第十一节。我希望能跟你们分享这三段，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不过在还没有看这三段以前，我希望就像我在第一堂一样，我有个考试，我们看看我们对于福音这个字有多深的了解。福音这个字是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用的非常多的，特别在新约，保罗说我是什么，我是福音的使者，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不断的在福音里面提。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四福音里面哪一本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哪一本书不提福音这个字的，一次都没有提的，是哪一本书？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哪一本书福音这个字一次都不提的？若你们读圣经，我想你就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在马太提出福音，到马可提出福音， 到了路加福音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轴，最后福音传到了地极，在罗马经过了风雨，保罗抵达罗马，所以这个整个使徒行传在这个福音里面结束。所以路加从福音的开始到描述到福音的结束。可是福音到了约翰福音，约翰这个人在从头到尾从来没有提到福音这个字。那同样我再问一个问题，约翰用什么字来代替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哪一个字是福音的代名词，是约翰使用福音这个字的方法？我想熟悉的人就会知道，我想有的人一定知道，约翰在使用福音这个字的时候，约翰不用福音，约翰用一个见证。约翰用见证这个字描述福音。所以到约翰的时代，到约翰所讲述的福音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好消息，可是福音应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故事，就是你跟我的故事。当讲述你跟我的故事，这里面就有福音的数值在里面，这边就有福音的信息在里面，这边福音就有福音的 mission 在里面，这有福音的意义在里面。我昨天我有一个机会，我邀请今天下午我们等一下追思礼拜的就是潘敏的他们一家，他潘敏跟他三个弟弟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主要想问一个问题，我认为非常简单，你的爸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举行丧礼的时候，我都会跟家庭有一个 reflection， 那这个是很 tensive 的，就是很多眼泪，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伤心，很多的回忆，我都会跟家族 go through 这一个 process。 你知不知道一个爸爸带着四个小孩长大，这爸爸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会发现四个小孩讲的其实都差不多，他们不记得爸爸什么时候打过他们，他们不记得爸爸什么时候骂过他们，可是他们知道他爸爸生命里面有个故事，这故事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继续在生命里面往前走。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像一个作曲家一样，我们继续要写我们的谱，我们再继续写我们的词。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看神在2700年前对了一群国破家亡，对了一群亲戚朋友四散，对一群人，对巴比伦有深仇大恨，对整个世代觉得神不公平，神虐待他们，神审判他们，他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神对这一批人讲话，讲出神说，我要兴起你们成为世界上的光，成为世界上的盐，我要兴起你们照亮这个世代，我要兴起你们成为我的见证人。神说，你们现在所受的苦难，我要兴起你们，让以后能看见你们，不是看见苦难，是看见神对你们后代的子孙的祝福。我们今天很容易看见这个事，因为我们今天活在2700年的后面。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这2700年前的话语，神没有一句话没有实现，神没有一句话他没有做到。如果今天神像个 Costco 的一个妇人，疯狂的向你问说，你认识我吗？我认识你，我看见你，请你打电话给我，你愿意拨一个电话给神吗？你愿意对他的呼召，对他的信息产生你生命中的回应吗？我们来看这三段的经文，我们怎么来分，我们怎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希望在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第一个能够看见受膏的使者点亮黑暗的世界。受膏的使者，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受膏的使者。受膏的使者到底在第一节、第二、第三节里面要点燃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第一个以赛亚让我们看见的是在以赛亚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神的灵与他同行。我想我们的生命看到很多时候说啊，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很有能力，我认识这个人非常聪明，我认识这个人会读书，我认识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好的事情。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你周边的人可以看见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到底人家会看说哇，这个基督徒活得真美，这个基督徒活得真好，这个基督徒活得真有意义，我真的希望像他这样子。是因为他有个神的灵，他有个 different， 他有个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以赛亚说是神的灵在我身上触动我，感动我。我们知道我们做很多事情可能为 social justice， 可是我们有同情心，也可能我们有爱心，也可能我们很有耐心，可能我们有很有智慧，我们有很多事情会发动我们产生一些好的行为，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行动，产生一些对人的爱心，产生对人的帮助。可是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到底什么是神对你生命中的感动？是真的神对你感动吗？有人可以经历到，可以认识到是神给你感动吗？神的灵，他说在我身上。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什么是一个受膏的使者？他说，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什么叫做用膏膏我？一个香膏产生一个行动。什么叫做耶和华用他的膏来膏我？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我们替神做事，我们常觉得说，哎呦，怎么神怎么会呼召我？为什么我要开放我的家庭？哦，神为什么呼召我要做执事？哦，神为什么呼召我要做牧师？神为什么你要呼召我做长老？为什么要呼召我做神你的事情？为什么你会把这事情交给我？我们常觉得说，在我们生命很多事情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就记得我跟那个华神的院长，有一次我们在交通，院长要 interview 很多要读华神的传道人。他说我有个问题，这个每个人要过关，如果这个问题答不出来，我就不要他在我们学校读书。包括我自己读的神学院，海外神学院的郑林芳院长也是一样。他 interview 我说也问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你告诉我，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比做传道人更好的？你告诉我，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比你做传道人还更有意义的？如果你跟他讲说，哦，我觉得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比做传道人好，他就跟什么样？那你就回家，你就做你认为你做最好的事情。如果你看不见神给你的使命，是神要高举你，神要抬举你，神要复兴你，神要帮助你的话，他说你就不应该做传道人。除非你觉得你在生命里面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 你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以赛亚说是神高我，神拣选我，就像大卫一样。大你说大卫在牧羊，哦，牧羊狮子来了，哇，把狮子打死了，很有能力，很会放羊。可当撒母遇见他的时候，连他爸爸说，大卫是谁啊？那个小儿子，哎呦，他天天在玩泥巴。大儿子又新俊又潇洒，书又读得又好，为什么不高他？可是当撒母耳把那个膏就倒在大卫头上的时候，那个小孩子，那个在外面野的孩子，他突然就成为军尊的祭司，他就成为国王，他就成为神高举的人。所以什么叫做受膏者？就是我重视神给我的工作，我重视神给我的托付，我以这个托付为宝贵，我以这个托付为重要。所以福音，保罗说我成为福音的使者，我在福音里面我经历到神的大能跟神的作为，神呼召我，神给我这样使命，是我在生命里面我要点燃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这个人，这个先知里面，在他世界里面有什么样的黑暗？第一个，他说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谦卑的人。什么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可能在某方解释是非常谦卑，哦，我很谦卑。可是在另外一种翻译是贫穷的人， 就 empty， 他没有东西，他很穷，他要以赛亚走到穷苦人中间，他以赛亚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有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需要帮助。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我就听到一个学生两个 车子轮子被偷掉了，不但更不幸，警察以为那个车没人要的，所以警察把车也拖走了，他要警察局家里把那个车要回来还要付钱。学生已经没有工作了，学生已经够困难了，他轮子也不见了，他的窗户也被打破了，他车也被警察拖走了。就这些不，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我不敢说他贫，我不晓得他贫不贫穷，可是至少我觉得他很倒霉。因为你的我住的地方小偷没那么多，我住的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有没有发生？没有，有发生。我们教过很多学生正在找工作，他们可能今天拿了 resume 来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递一下。我们教会有人房租到现在付不出来的，有没有？有。如果在我们教会都有，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需要帮助？有多少人？所以上帝要以赛亚，他说如果你接受我的呼召，若临在你身上，你可以看见，可以认识那些需要的人。你认识你周遭有这样的需要的人吗？下面，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有多少人有眼泪，但是一个人流的？有多少人有痛苦，没有人了解的？有多少人有话要跟人讲，没有人要听的？有多少人心灵上有多少的挣扎，他不晓得也向谁倾诉的。我们的生活活在快速的整个世界的进步里面，你在你的生命中间什么时候是上一次你跟一个人抱头痛哭，让他哭到你的肩膀都湿掉？什么时候上一次你安慰一个人，他失去他的父亲，他失去他的母亲，他失去他的先生，他失去他的太太，他失去他的孩子？什么时候你是上次跟一个你的朋友讲，因为他失业，他痛苦，他无奈，他不知道怎么样往前行？是上帝说，以赛亚，我要你做这个事情，我要呼召你做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很多人不像你那么快乐，不像你那么幸福，不像你恩典，你要成为一个照亮别人的人。我们看见下一个更可怜，他不但有伤心的人，他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什么叫做被掳的？就是被俘虏的，在战争里面没有自由的。在以赛亚的时代更可怜，你知道巴比伦俘虏以色列人怎么俘虏的吗？每个人嘴上钉个钉子，他们牵人走是用钉子钉到他们的嘴唇，一个连起来用绳子牵他们跑，他们跑都不能跑，因为一跑就痛。这是以赛亚的时代，可是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知不知道很多人被俘虏？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从今年开始，我们让一个叫做戒酒的组织在我们教会。我常常在礼拜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开很好的车子，有人穿着西装，有人打领带来这个地方，就有一群人帮助他们。他们有十二个 step， 怎么让一个戒酒的人得到释放？什么叫做释放？就是不喝酒。你有没有朋友被俘虏的？可能是 lesbian， 可能是 gay， 可能是醉酒的，可能是赌博的，可能是 internet addiction 的，可能是玩电动玩具玩到晚上不睡觉的。很多人他不能控制他们自己，他哭都不能控制他们自己。你有这种朋友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你说欧姆斯，我没有法帮助这些朋友，可你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吗？ 你会给他们一个信心，说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答案在你里面，他会帮助你，他会带领你。你可能认识一个学生，他屡次 interview 都失败，没有公司要用他，没有公司喜欢他，他觉得他一辈子就是没有用的一个人。你有认识这种人吗？上帝说，以赛亚，我要你起来，我要你走进这些人群里面，这世界有黑暗，人群中有需要，你要告诉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大能要复兴你。他不是因为认识你他更 depressed， 他不是因为认识你他觉得更没有用，他不因为认识你他喝更多酒，他更多的抽烟，他更没办法复兴他自己，因为他认识你他有盼望，他认识你他有希望。所以我们看见不断的讲到被求的，第二节讲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报告神对他的拣选，包括到神对他的赦免，包括对他神的工作，包括对他神的信息，讲出你生命的故事，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所以神说，以赛亚，你有个使命，你要让那些悲哀的人他们重新戴上华冠，他们戴上那个金那个国王的冠冕。他要说，要悲伤的人他们有喜乐的油在他们身上不断的能够涌出来，他要替他们穿上衣服，使他们忧伤之灵被除掉，让他们像个树一样被神所栽种，被神所浇灌，被神所喂养，能够成长，能够长大。这是神说，我需要受膏的使者。你跟我都有可能成为受膏的使者，你跟我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跟我都有可能被神所高举的人。但你跟我有个很大的不一样，我跟你可能跟以赛亚都不一样。以赛亚对神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以赛亚就这么简单，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所以神要呼召受膏的人，神要呼召他的使者点燃世界的黑暗。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我们看见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图画，我称作叫做蒙福的后裔点亮黑暗之世界。什么地方有讲到蒙福的后裔？你一起让我们看第61章第9节，他说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们看到，我讲过，在那个 exile 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是一个战败的俘虏，这犹太人是一个国破家亡的人， 99.9% 在中东遇到这个患难的人国破不但家亡，而且这个民族的文化从此在人类里面就消失掉了。所以迦南的文化、巴比伦的文化、亚述的文化，在历史上讲真的，今天都已经是消失的文化，是一个不存在的文化。可这一群民族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回头看他们的子孙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群人是被神所祝福的后裔，是一个被神所祝福的团体，被神所祝福的群体。我们要问一个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团体吗？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个体，神从第四节开始就用复数，用一个群体来代表我们应该如何点亮黑暗的世界。因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因为这边讲到什么问题，他说有些荒场是久久没有建筑，有些城墙整个都倒塌，有些文化整个都破产。他说我需要一个群体来彰显我的大能，来彰显我的荣耀。什么是群体？我现在正在带我们教会的受洗班，我很感谢神，我发现受洗班每一个人来的受洗班，不管他们要不要受洗我都还不晓得，因为我也不晓得到多少人要受洗，我真希望每个人都会受洗。可是我真的看见 每个受洗，每个愿意来受洗班的人，都是来自我们教会的小组，都是来自我们教会一些群体。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就跟他们同行，他们就带领他们，就安慰他们，就鼓励他们，他们就来到受洗班。有时候一个 depression 的人，你可能不能一个人帮助他，但如果你们一个小组的话，就是不一样。所以神说，他第一个他说他，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小组，是属于你的小组。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群体。人家问我说，欧牧师，明年你最大的祷告是什么？我祷告非常简单，我说我希望明年我们教会有新的小组。有人出来说，欧牧师，我愿意成立一个小组。多少人？两三对夫妇。多少人？我就把我附近在南区、在北区、在 Milpitas、在Santa Clara 或者 Saratoga 或 Palato， 我就成立一个小组，我就一起带他们，我们就彼此关心、彼此祷告、彼此认知、彼此帮助帮助，我就带他们一步一步，大家一起成长。因为成长不是个人的问题，成长常常是小组的问题。你们就看到欧牧师在这边讲到，哇，欧牧师很有神的恩典。你们知不知道我曾经参加一个小组，这小组八个人，但有七个人都是美国回台湾的传教士，他们扎根在我身上，他们严格的训练我，讲完道骂我，骂到我头都抬不起来，可是我就成长了，我就长大了。其实有一个人每次骂我骂得很凶的，他连国语都听不懂。我说奇怪，我讲的是国语，你为什么那么多意见啊？他一句话我常常听得很清楚，他说，欧谦逊，讲到不用听你在讲什么东西，看你的德性就知道了。可是我就成长，我在小组里面就成长。我那时候22岁，他们七个人我名字都现在都叫不出来，可我知道他们是陪我走过生命道路的人。所以神说，我需要群体，我需要群体是小组的群体，我需要群体是一个有能力传福音的教会，我需要群体是关心这个社会有黑暗世界的社会，我需要群体是当这群人能够进入到黑暗社会的时候，他们可以带给人希望，他们带给人盼望，带给人热忱，带给人盼望的。所以我其实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礼拜天的聚会，但是我另外有一个祷告，我说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有一些聚会是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非常舒服可以坐这边可以聚会的团体，有没有可能礼拜六早上有个聚会，有没有可能礼拜天晚上有个聚会，是专门医治的，专门祷告的，专门关心的，专门是处理的，就像 Saddleback 开始一个礼拜天晚上聚会就是这样子。他的讲员不一定是牧师、心理学家、医生、见证故事、做生意的人，什么人都有，帮助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神说，我希望这个群体存在，而且神说我保证，如果这个群体存在的话，我们是一群俘虏，我们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是嘴巴都被人家用铁链说到的。神说，我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你们的后代，要成为人的祝福。所以说我应许你们，而且我应许就会实现。所以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成长的一个瓶颈，就是我们把自己把门关起来，我们当自己要成长的时候，其实自己反而没有办法成长。有时候我们怎么会成长，我们走出去，我们跟人 interact， 我们跟人认识到社会，哪怕是一个 Starbucks， 哪怕是一个 McDonald， 多少人活在黑暗里，多少人活在痛苦里面，多少人活在需要帮助里面。我们很希望跟我们好朋友、跟我们亲戚、跟我们了解我们在一起，大家欢笑，非常好。可是是否我们愿意托付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有个 mission， 我们的 mission 是认识到世界的黑暗。所以神说，有一些荒场黑暗，有些城市黑暗，有些社区黑暗，有些困难，就像我们教会愿意走到台湾去跟一群人家不要的学生在一起，我们所招收的跟人家的criteria完全不一样， 人家是英文越好的我们越要，我们英文越破的我们越要，家庭越好的我们越不要，能够出得起钱的我们也不要，我们最好找那些是付不起车费的，爸爸妈妈是囚犯的，我们说过来。这是教会与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人走到美中去，那些学生我们可能你去了又永远不会认识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他们，可是我们愿意，因为那学生今天他们需要你敲他的门，你跟他讲话，你安慰他，为他祷告，他又重新得力。他们需要，你不一定看到结果。所以我最近昨天晚上我在 CNN， 我很佩服一群来自 Syracuse 他们的同学。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们的一个见证，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同情。当他们的同学躺在 ICU room 的时候，他们就陪着他。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他们也不是医生，他们也不是护士，他们也对这个死亡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帮他祷告，可他们陪着他。最后这个同学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忽略，在我们周遭我们有失智的父母，我们有年幼的孩子正在挣扎，我们有谈恋爱失败的小孩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有在找事情不断的遇到挫折的孩子，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神说，我要呼召你，我要成为你，我不但要呼召你，我要呼召一个群体，在这个世代能够点燃这个世代，可以让这个城市重新被建造，能够让这个荒凉重新变成人居住的地方，耶路撒冷重新要被建造，神的能力要重新被彰显，犹太人重新要被世上见证，说哇，真的神怎么那么祝福他们，在2000多年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复国。我们看见神讲的话没有一句不落空。所以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关心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子孙都会得到神的眷顾，得到祝福，神会祝福他们，神会带领他们，信仰会被传承出去，会开花，会结果，会有赞美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蒙福的后裔点燃黑暗的世界，我们是不是一群蒙福的后裔？我们是否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与人分享，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作为，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需要里面，我们活在神的使命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超越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生命的痛苦跟困难。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来到美国，我就在有个在一个学校里面，我教数学。我在教数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学生，这学生在我的课，一个女孩子，他说 Samson， 我的微积分实在是 死定了。他跟我讲说多困难多困难多学习。我说啊哈，我说我认识你。他说你怎么认识我？我说你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以前我讲过的。我说我认识你。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补数学？我那时候我说我保证你在学习年底的时候你会拿 A。 他说 That's impossible。 所以我们每天在图书馆里面，我就花15分钟20分钟跟他讲怎么读微积分，怎么读三角函数，怎么算这些。我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跟他讲。到年底的时候，他突然跑到图书馆抱着我，他说你知不知道That's something impossible. That it's happened. 他我拿到 A。 你知道那时候我很穷，我跟 Nancy 甚至要结婚，我们没有钱。我跟 Nancy 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结婚是 potluck， 就是 potluck 自己带菜来的，我没有钱请他们吃饭，所以 potluck。我跟那些人只花了200多块啊，这是 potluck。在 potluck 的时候，突然这学生就出现，他跟我说 ：“Samson， 今天晚上我请你到我家，所有的客人全部请，参加会的所有都请到我家。”我去他家，我才知道，原来他家在圣地亚哥是开餐厅的。他的爸爸为我每一桌准备了12道菜，全部不要钱。替我证婚的牧师那天晚上带了32盒中国菜回家。谁得到祝福？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常跟神说，是我们得到祝福。我们愿意帮助人，我们愿意付出，常常是最大的祝福是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是那么的奇妙，那么有恩典，那么有作为。最后从第10节到11节，我称作万民的赞美点燃黑暗的世界。万民的赞美点燃黑暗的世界。神巴不得教会是充满赞美的教会，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赞美的生命，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有人说，欧牧师，这个赞美要来自内心呢、啊？那如果内心没有赞美，我就没办法赞美啊。我觉得讲一点都没错，我们内心要赞美。可是我建议你一件事情，你下次上厕所的时候，你对着镜子，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不要说主啊，我怎么办？你不要这样看镜子。你下次看镜子的时候，把门关起来，不要人家说你发疯啊。我不是没有叫你发疯，你就站着。主耶稣，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赞美你。主耶稣，我赞美你。你就镜子，就对着镜子，你说主耶稣，我赞美你。每次讲10次。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试2个礼拜，每天早上你对着镜子，主耶稣我赞美你，把手举起来，不要叫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我赞美你，你就把手举起来，主耶稣我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我跟你讲，你就有能力点燃黑暗的世界。赞美的大能，奇妙在奇妙。这个作者到最后他写说，我真的盼望，他说我们的心靠神快乐。他用2个图画讲赞美。第一个图画你注意看，在第10节里面，他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第一个赞美的图画在圣经里面讲什么？是一幅结婚的图画。结婚快不快乐？结婚很快乐啊！恭喜啊！好啊！连讲话都不敢讲不好听的话，都是一些好听的话。他说神说，我希望你们的婚，你们每天的生活就像赞美一样，像在婚礼一样啊！你好啊！恭喜啊！你有没有听到爹早上跟你太太说恭喜啊？跟你小孩说哇，真好啊！拥抱他，赞美他。不是每天说啊，你这个不好，今天没有起来，功课做完了没有啊？室友写的又烂啊，考试生命拿 B plus 啊？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赞美？他像个婚礼一样。那第二个图画更有意思，第11节，他说田地怎样使，他说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他第二段话是讲到一个农夫到田里面去一看，哇，都枯死了，没有。他仿佛一个农夫走到田地的时候，发现哇，谷子都怎么样，都成熟，都结粒那么好，所以这个农夫是非常高兴，好像一个种果树的人走进果园的时候，发现哇，每个苗都长大了。我家后面有一棵树，是我花300块12年前从洛杉矶买来的。什么树呢？台湾叫做芭乐树。 这个树我一共种了十二年，从来没有结过一颗芭乐。我气不气？我气死了。如果不是我岳母要种的话，我早都把它砍了。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这棵树到底有没有结果子？我们这棵树到底有没有结果子？我们到底结了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有没有可能结果子？还是像我家那个芭乐一样，十二年一果子都不结？神说他应许，神说有个好消息要赐给你，神说有个信息要给你。这个信息在2700年前讲出来的，到今天没有一个字不成立，在历史上成立，在很多很多的生命成立，也会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会成立。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好消息底下，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成为神的恩高的祭司，我们成为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团体，这团体能够荣耀神。可能是你的家，可能是你的小组，可能是你的教会，可能是你短宣的 team， 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我们盼望这个世界，因为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黑暗的地方被点燃起来。我把时间交给
谢谢牧师信息，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福音给我们，就让我们能够终于这个。